赖清德飞抵白楼，中共预告周末军事演习。川普防长驳斥指控，学者分析两大原因。美方睇电视得知戒严，情报渠道被质疑。日中官方人员互动升级，民间互相反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6号星期五。疫情后的健康挑战怎样才有效？一阵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分享一位观众的亲身经历，或者能够给到你一些启发。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就千祈不要错过。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今次的繁荣南岛智慧永续之旅，在5号中午左右结束美国关岛的过境行程，访问正式进入尾声。他率领访问团乘搭专机前往此行最后一站白楼。赖清德抵达白楼的第一个行程，就是直接到白楼总统卫树人的办公室举办双边会谈，跟着就到白楼国会发表演讲。预计赖清德在6号回国。国安官员分析判断，近期中共可能发动军事演习。国安官员指出，根据各种情报系统掌握，总统赖清德6号在友邦回国的时候，中国很可能在6号或者7号会将近期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再挂上联合利剑2024C 的围绕台湾军事演习。无论是否再次有大规模军事演习，中方已经在赖清德出发之前展开联合战备警卫巡逻，而且都是连续性的军事行为。由信息层面来看，中共亦都持续操作疑美疑赖的论述，并且透过在台湾的合作拍档去进行内部分化。官员举例，由赖清德首度出访，就有不少合作拍档散布没有过境美国本土是降格等言论。官员说，过去几日中方的信息操作都放在第一，分化台湾内部；第二，挑拨美国新政权和台湾的信任关系。由另一个角度思考，如果赖清德出访令中共发动军事演习，就可以验证赖清德出访只是中共的借口，主要仍然是升级台海形势，制造紧张形势。此外，国安官员说，中共军方一直以来都固定会在台湾24海里线甚至是东部海域放置军舰进行灰色地带的压迫侵扰。而这两日，俄罗斯舰队派出三艘2000吨左右的守护级船只，加上一艘补给舰，在北上途中驶经路线同以往不同。俄罗斯舰队刻意贴近台湾24海里线，沿着中共军舰的方向前进，途中中俄两军通讯联络，无疑联合演习训练。中俄两军动作引起日本关注，并且在12月3号监视俄罗斯海军基洛级潜艇和一艘救难船。官员强调，习近平想告诉大家，第一岛链作为中国的红线，是我的控制区，特别是拣在美国明年1月20号开始的川普新政权上台之前，宣示主权势力范围示威，做战略威胁的行为。针对中共近期频繁进行军事活动，台湾国安局亦都分析中共的两大目的。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4号指出，第一是测试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底线，第二是转移中共内部因为整肃所引发的不安情绪。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爱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我想还有以下两个策略考虑。第一点是对台湾施压和威胁，中共利用军事演习向台湾施加心理压力，削弱台湾民众信心，并且试图在国际参与以及外交关系方面迫使台湾让步，降低台湾的国际能见度。第二点是提升军事实力和战备，想以军事演习提供实战训练的机会，同时检验新型武器装备的性能，进一步加强解放军的备战状态，为未来的可能军事行动预先做准备。蔡明彦表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评估， 亦都同国际盟友交换相关情报资料。针对中共后续动作，基本形式已经有初步掌握同分析判断。重点是跟住落嚟嘅几日共军嘅活动情况，我哋会严密掌握相关情况。出现任何情况，亦都会透过保密战情传送系统，俾赖清德总统可以喺第一时间掌握。除了国安局监视中共动向之外，台湾陆军已经到美国演习训练。台海安全研究分析中心主任梅复兴四号在面书披露，台湾军队去年起就派遣机械化步兵营级部队前往密歇根州的国家安全领域作战中心，和美军与及其他美国友邦国家部队共同训练。今年八月再次派出建制部队参加北方打击242演习。梅复兴指出，美方安排在乌克兰表现杰出的凤凰幽灵系列攻击无人机飞弹，为当时正在参加北方打击演习训练的台湾陆军部队展示战术效能，可以视为台湾军方部队首度在演习训练融入攻击无人机飞弹实弹应用，意义重大。梅复兴说，凤凰幽灵无人机有三种型号，八月期间在美国的北方打击演习，这三种型号的无人机各发射了一枚飞弹，在複雜的地形和直披環境下攻擊不同類型目標，展現攻擊無人機飛彈的創新作戰能力。有關台灣的應付辦法，陳文甲表示，台灣應該會採取多方面措施來應付中共軍事壓力，除了前面提到的加強國防以及同盟國加強軍事情報合作以及提升情報和預警能力三點之外，第四點是穩定內部團結，透過全民國防教育和透明溝通，增強社會信心，確保台灣內部的穩定。第五點是推動經濟和科技自主，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並且投資在關鍵科技領域和增強國家的競爭力。總之，中共的軍事演習具有多種意圖，對台灣構成複雜的挑戰，台灣就必須全面提防國防情報和外交能力，確保國家安全和區域和平穩定。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提名的國防部長人選克格塞斯被爆侵犯女性醜聞，甚至傳出川普有意將他撤換。他近日表示將會奮戰爭取參議員的支持。評論人士分析克格塞斯被關注的原因。 CNN 報導，當地時間4號，克格塞斯在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海利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在跟他通话的时候说，我支持你，这是一场战斗，他们正在攻击你，想呢？克格塞斯强调，川普的说话令他感到信心十足，并且决心为提名奋战。克格塞斯近期因为多项不当行为指控，其中包括酗酒问题，他在访问中否认这些指控，表示自己并没有回应这类指控，是因为这些指控不值得回应。不过他现在计划更积极发声，他说媒体正在推动荒谬的叙述，是时候出面讲清真相，表达我们的立场。克格塞斯强调，我们会奋战，没有理由退缩，为什么要退缩？他表示将会继续努力向外界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人指控克格塞斯，但是克格塞斯又说自己是清白的，那当中有什么深层含义呢？本台记者采访了时事评论人士蓝述，蓝述表示克格塞斯的国防部长提名之所以不通过，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衡量的标准不同了，就是因为克格塞斯他以前是个平民百姓，有人指控他性侵，有人指控他醉酒驾驶，那个时候他的衡量标准是不是真的违反了法律？不过现在他是国防部长候选人，所以人家衡量的标准是你的操守是不是符合一个国防部长的标准，这个标准提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国防部的部长人选，他要通过参议院的审核，虽然说共和党现在在参议院占了多数，但是共和党很多参议员他们实际上仍然是共和党内的建制派，所以很显然 克格塞斯在共和党的参议院议员里面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那是他目前国防部长的提名不通过的主要两方面原因。南韩的戒严令颁布和结束令很多人都觉得很突然，就包括美国国安顾问都说他是看电视才知道。美国是南韩最大的盟友，而且在南韩有28500名驻军，如果戒严可能会影响到南韩和驻韩美军之间的合作，因此外界质疑美国难道不知道盟国的总统打算戒严。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不满在野党删除政府明年年度的预算，以扫除国内亲北韩势力为理由，在当地时间3号晚10点左右单方面宣布戒严，3个钟头之后被赶到国会的190名国会议员否决，到凌晨4点左右宣布解除戒严。针对南韩戒严事件，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向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尹锡悦总统要戒严没有事先征求美国的意见，和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也都是看到电视的宣布才知道这件事。沙利文说尹锡悦颁布的戒严令引发美国深切关注，这个相当戏剧化的声明敲响了世界各国的警钟，包括美国。但是他强调随后南韩国会表决解除戒严，显示民主体制仍然正常运作，并且表示会透过公开和私下的方式和南韩保持联络，向他们强调继续保持民主的重要性。不单只是白宫对南韩戒严不知情，美国国务卿亦都不知情。国务卿布林肯4号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交部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对于尹锡悦的决策，布林肯同样表示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不认为这是美韩之间的情报资料联系出现漏洞。他说伙伴国家当然不会例行向我们通报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可能作出的每一个决定。熟悉东亚事务被封为印太沙皇的副国务卿坎贝尔4号在阿斯彭安全论坛被问到尹锡悦戒严，直言他严重误判，宣布戒严的举动大有问题，而且不合法。坎贝尔表示几乎所有担任南韩联络渠道的美方官员，包括总统办公室的官员，都对尹锡悦宣布戒严的言论感到非常惊讶。观众朋友，美国今次是否事先知道尹锡悦会颁布戒严令呢？如果你认为看起来好像真的事先不知道的，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肯定知道，只不过是扮不知的啫，请按二指。半官方的第20届东京北京论坛12月4号至5号在东京举行，这一场时间6年之后再到在日本举办的论坛，讨论议题包括中日合作前景以及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的世界秩序等话题。日中官方互动看起来提高了级别，但是两国民间的关系就相当反感。今届论坛的主题是透过日中合作恢复和平，重建基于多边合作的全球秩序。在论坛开幕礼，除了双方的主讲人之外，日本外相岩屋毅也都到场支持，中国外长王毅就透过视像方式致辞，表达了希望日中关系回暖的意愿。王毅表示欢迎岩屋毅访华，自己愿意访日。王毅说要守护亚洲团结，防止境外势力挑动对立对抗。而岩屋毅就呼吁日中两国在广泛领域加强对话。学者分析今次论坛和以往的区别，首先是中方提升了财经界人士的级别，例如中国前财政部长刘继伟、中国人民银行即是中国央行的前行长易纲等政部级官员到日本出席。日方亦都找到亚洲开发银行后任总裁神田真人、日本银行即是日本央行的副总裁和副财长来参加今次论坛。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科教授中户有夫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两国都派遣高层官员出席东京北京论坛， 确实代表两国有意改善双方关系。由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首相石破茂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都有在目前困难情况下改善关系的意愿。中共外交部在11月尾对日本实施免签证政策，同时亦都呼吁日本作出相对回应。中日两国的官方互动看起来是升级熟络，但是民间的声音竟然就不同。根据论坛的日本主办单位言论 NPO 智库在论坛12月初公布的联合调查显示，除了日本民众仍然普遍讨厌中国之外，中国的民众近两年亦都开始出现厌恶日本的情绪。双方无好感都占了被调查总人数的90%以上。X 平台很多人在度讨论日中之间的关系。网友 Boston Boy 表示，感好正常，因为99%的中国人没有去过日本，他们对日本的印象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媒体。网友 Ling Chan 表示，抗日神剧一拍就是几十年，哪个国家有这么离奇的？日本并没有对一个1949年才建国的国家做过什么，离奇的国度才会有离奇的国民。虽然调查说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网友皮艇就表示，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办法到日本留学生活。网友 TD 表示，这个你们大可不必当真，好像你们调查某个党在中国的支持率会得到100%支持的结果，日本亦都需要找同中国人建立沟通的新方法。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